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从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真是好，求你用着你的话开启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跟随你，做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们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讲到，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有新的强调，这个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有新的榜样，这个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个命令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新的经验，让我们能够爱神，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老约翰在前面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那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能够爱弟兄的时候，我们是在光明里面行，但是如果我们恨弟兄的话呢，我们是在黑暗的里面，并且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走呢，是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没有一样东西比仇恨更容易让一个人的眼睛瞎。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在旧约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有一个人，他在王的面前是很大的官，他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他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就是因为有一天在王宫的门口，他碰到一个人居然胆敢不向他表示尊敬，他生气得不得了，他就开始恨了，恨到一个地步，他不只是恨这个人，他要恨整个的犹太这个民族，所以他就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他要把整个的犹太人全部杀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恨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小小的一点恨，就让我们变得瞎眼瞎眼瞎眼，到一个地步， 最后他害了谁呢？他没有把犹太人杀掉，他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当一个人里面有恨的时候，恨真的会让我们眼睛瞎。你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去劝两个恨的人呢，叫他们不要恨了，叫他们不要吵架了，你去试试看，你就知道。我因为有一些机会去帮助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夫妻有问题，那么他们当地的教会的牧者又帮不了他们忙，他们来找我们，我们去劝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两个人呢，都是瞎子，完全看不见自己有什么错，他们口口声声所说出来的话都是对方的不是。瞎眼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人没有爱，剩下的就是恨，剩下恨的时候啊，真是瞎眼啊。今天一个人活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有爱的时候你眼睛是开的，你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你会看到别人的软弱，你会为别人祷告，你会摆上你的爱心。等你里面充满了恨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错。一个人如果恨他的弟兄，他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他自己的行为也是黑暗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能够毁掉自己的前途，毁掉自己的家庭，毁掉自己的孩子，什么都毁掉了。你如果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也不知道，因为恨让人眼睛瞎。老约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他在这里提醒神的儿女，恨让人活在黑暗里，恨让人眼瞎。当神的儿女懂得爱的宝贵，当神的儿女真的知道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个新的命令里面，神能够让黑暗慢慢的过去，让真光在我们里面完全的照耀，然后就进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段圣经里面。那这段圣经里面它很有意思哈，就是一开始十二节这里讲到的说小子们呐、啊，跟到最后十三节的那里又有一次小子们呐、啊，你会发觉啊，这两个小子们呐、啊，它里面有一点不同，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两个小子们它是用了不同的字。那么前面这个小子们呐、啊，这个字最重要的是讲到一个人啊，他跟那个人的关系啊，所以跟他本身的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弟兄姊妹比较了解的，就是如果我去看我的爸爸，我爸爸如果他哪一天他会说你这个小子，他可以叫我小子，虽然我年龄很大，他还可以叫我小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他儿子嘛，他比我年龄大得多嘛。十三节后面那个小子，那是讲到一个人年龄很小的，所以这两个字是不同的。约翰一书是老约翰他快到一百岁的时候写的，所以他写给教会里面，当然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他看都是小子们了、啊。这是讲到关系的，不管他什么年龄，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写信给你们呢？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他为什么写信给他们？因为这一些人都成了神的孩子，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的罪得了赦免，他们被神所悦纳。这一句话是对着全教会讲的，教会里面无论年幼的年长的，都是有同样的一个身份，都是小子们。然后他继续说，父老啊，少年人啊， 小子们啊。那这里说到什么呢？这里说到的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人，这三种不同的人他们的光景不同。什么叫父老？父老当然就是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已经长大了，老练了，成熟了，所以他们叫做父老。那么他为什么称他们做父老呢？因为他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在神的恩典中长大呢？不只是罪得到赦免而已。一个人真的能够成为父老，是他认识那个起初原有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起初原有的当然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但是还要多一点，这个认识乃是讲到那一位神他里面所拥有的那个永远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里面，这一位神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有什么计划，他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里这个认识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是用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约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同房的那个字，希腊的原文就是这里讲到说认识那个起初原有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认识乃是讲到非常亲密关系的一个认识。一个人在神的家里，当他属灵的生命成熟老练到一个地步，他跟神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深深地摸着了神的心，他知道父神在永远里面所要成就那个永远的旨意是什么。这样的人是父老。那圣经里面还有第二种人呢，叫少年人。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靠着主的恩典努力追求读经祷告服事，在爱中操练背十字架对付，这一切都让他里面的生命慢慢的长大。当他里面的生命长大的时候，他有一个能力，那就是他能够胜过那个恶者。这些恶者没有办法再欺哄他，恶者没有办法再迫害他，恶者没有办法再引诱他，因为他能够刚强壮胆。这叫做少年人，他不再是小孩子了。然后老约翰又接着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老约翰在这里好像有点重复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在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负担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重要，他又再讲再讲。你知道小子们，什么叫小子们？小子们就是他得救了以后，他是神的孩子，他是一个年幼的，那他只认识什么？他只认识父。这话怎么讲呢？一方面是得救了以后他做了神的孩子，所以神就成为他的父。那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这一位荣耀的神只是我们的父的话，你知道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就只会说，父啊给我这个，父啊祝福我，父啊帮助我，父啊怜悯我，父啊恩待我。这什么意思呢？就你只认识他是父，他是你的供应，他是你的源头，他是在一切恩典中帮助你的。 虽然如此，小子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虽然认识父，但是他还是活着以自我为中心。你知道吗？全教会有父老，有少年人，也有小子。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神在他的恩典中常常把得救的人嫁给教会，让教会里面有很多新生的婴孩，属灵的婴孩，这些就是小子们。新生的婴孩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很宝贝，大家都喜欢。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新生的婴孩都很麻烦的，很头痛的。一个家里面如果生他个三个五个小 baby 的话，那父母简直要昏了，吵都吵死了。弟兄姐妹，教会也是这样的。你知道教会里面如果很多人刚刚得救，哦，这个教会也很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什么也不懂，圣经也不太懂，什么也不太懂，但是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就是要得恩典，就是要得帮助，就是要得祝福。那么他们跟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争执，就会有问题。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不喜欢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些刚信主不成熟不老练的人。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每一个教会都必须要有这些小子，就好像每一个家都必须要有小 baby， 因为小 baby 给家里带来了生气。如果一个家里面全都是老头子，非常可怕。可是一个家里面不能够只有小 baby 啊！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全是小 baby 也很麻烦。感谢主，教会有父老，教会也有少年人。那么你注意哈，老约翰在这里写，我曾写信给你们。他曾写信给什么人呢？他曾写信给两种人，一种是父老，一种是少年人。那他现在为什么又要再写信呢？因为曾经写过了，现在又要写。照我们的文化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不是能够太体会的，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重重复复的，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嘛。可是按照当时的文化，这样的一种写法，读信的人很容易就了解。为什么呢？因为老约翰在说，我现在写信给你们，是我曾经已经写信给我们。那这个曾经已经写信给你们，是表示我这个信上的负担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里面。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写给你的是曾经写过的，表示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会不会发现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哈，不要讲到一个地步别人把耳朵都堵上了。老约翰讲了什么呢？他说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哎呀，如果我们懂得一点文法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里讲的不要爱世界，它是命令句的，这是一个命令。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动词是叙述性的，它描写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些的动词它是命令。你知道这个命令啊很重要，命令是你喜欢也要遵行，不喜欢也要遵行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不要爱世界。不但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这一切的东西。为什么老约翰要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不要爱世界呢？他说，因为人若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多少的弟兄姐妹就很像我们家里面的年轻人，有一次跟我说，他说我其实最希望的是什么？我最希望的就是在地上我做财主，将来到天上我才要来做拉撒路。我们最希望的是说，最好我们一手抓着世界，一手抓着天父。可是老约翰在这里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命令，老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他说你一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这是个大问题啊。当我们一爱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爱父神，不但没有办法爱父神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再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一个人去爱世界的时候，他的生活一定就会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以在这个世界上的得失来衡量。神是恩待我呢，神是祝福我呢，还是神不恩待我，不祝福我？爱父的心，他所强调的是我们对着父神的心态。什么叫爱神？爱神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爱世界，我们里面爱父的心是不会在那里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要跟我们争夺，争夺我们的心啊。很多基督徒都以为，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只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上帝应该满意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跟我们要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你如果读圣经，你就发觉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呼喊，就是神在那里呼召人爱他。记不记得旧约圣经里面说，我儿啊，将心给我。哦，你如果读何西阿书，你更是看到那个神对着他百姓那个爱是如此的强烈。我们如果爱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爱天父。一个人如果去爱世界，他外面的行为就会让他没有办法再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老约翰说，你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因为当你爱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对神那个单纯的爱心。我们信主以后，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什么身份呢？保罗说，我把你们好像童贞女一样献给了基督。我们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了回来，我们就应该单单的归给他。好像一个女人，她如果嫁给她的丈夫，她就应该专一的爱她的丈夫。如果一个女人结了婚，她不单独爱她的丈夫，她却爱她丈夫以外的人事物，这个叫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女人是一个淫乱的女人。同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今天被主宝血重价买赎了回来，我们却不单单的爱主，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神的眼中岂不也就成为一个淫乱的人吗？有的人以为爱世界很好，因为我爱世界，我可以得到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个世界太可爱了。有个年轻人就说，叔叔啊，你们这么老了，当然可以不要爱世界了，我们还年轻啊，这个世界上好吃好玩好看好吃太多的东西了，我不爱亏大了，我吃亏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这么可爱吗？你知不知道一件事？当你爱世界的时候，你不是得着了什么，你乃是失去了在神里面多少的丰富。这世界上所能够给你一切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够带到永远里去。这世界所给你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给你真实的满足和长久的喜乐。不久以前我碰到一个人，哦，他们为着要能够买一栋房子，全家多少口人啊，拼命的努力啊，努力啊，终于买了一个房子。以前一家人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你很苦，现在买了一个房子，你很开心吗？结果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满足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老约翰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命令，不要爱世界。因为你爱世界，你损失太大了。不要以为爱世界是得着，爱世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如果你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爱世界是这么可怕。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乎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用这个世界的一切却不做这个世界的奴隶。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